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上下功夫，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我觉得目前修炼的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窄，我感觉就像通往塔尖的又高又窄的吊桥，必须得守住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能瞻前顾后左右摇摆，必须头脑里装的都是法，每一步走的才能稳健扎实，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和师父回家。怎样才能听师父的话，坚定地持续地做好三件事？下面交流一下我自己的修炼点滴。第一部分，学法，念法、抄法、背法。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除集体学法外，我每天都要念法、抄法或背法。我今年下半年的计划是再重新用500格作文纸，一个格一个字的抄第四遍51本大法书和还没结集的师父新经文。从6月20日到9月8日，已经把转法轮抄完一遍，并校对无误。此前我抄过20几遍转法轮。我背法的习惯是背会一段就默写，不要求速度，也不要求必须从头到尾全连贯地背下来。我现在是默写背第3遍转法轮。我的方法既笨又慢，但扎实。每天都要背一小段，默写时要求标点符号都得准确。刚开始背第一遍时，每一句每一小段都要默写多少遍才能达到我心目中的要求。背第二遍时比第一遍要快一些，现在是第3遍，我觉得更快了一点，但有时某小段长一点也要默写10几遍才能过关的。每天晚上早上都要复习默背头天自己认为默写熟练的那段法后再往下默写背熟。我背法不是拿着大法书背，我是先把这一小节的法抄下来，然后按照抄的法背，背到哪段哪句可以用笔做个记号，下次好接着背，这样就是背几遍，也就是等于抄了几遍转法轮。师父每次在海外法会的讲法和新经文发表以后，我都是先读2遍，然后就用专门抄法的本子抄下来。师父平时发表的短经文，我也是读完就抄写一遍，篇幅较短的经文，包括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法难、经行等，我都要背下来。背师父经文是每天都抓空闲时间默背，如走路、坐车、做家务时都可以背。我从1996年修炼开始到现在，默写法、抄法不知用了多少墨水和纸张，用的中性笔芯无数。我就是愿意抄背，乐此不疲。在同修的多次开导和鼓励下，近几年能主动地参与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投稿了，感谢过程中帮我的同修。第二部分，练功。我第一次去练功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引导我得法的同修告诉我，把你的右腿放到左腿上，然后从下面把你的左腿搬到右腿上。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个功法的打坐的姿势，叫双盘。从他教我头一次轻松的双盘直到现在，从未单盘过。就在当天跟着集体练功的时候，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同时也下了法轮。苦练不到1年的时间，就可以坚持双盘6个小时。学法、练功、弘法几个月的时间，就担当了义务辅导员。家里就是辅导站。刚开始学功时，第二套功法是抱轮3分钟。后来大家都抱轮7分钟时，我就不用练功音乐了，自己看钟点抱轮10分钟，并且每天都练2遍5套功法，一步到位，直到现在。所以当改为抱轮1小时时，我不觉得吃力，很轻松。从去年开始，我练功逐渐静得越来越好，现在抱轮和打坐一练就可以入静，思想没有杂念，但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状态， 只是在迫害之前练功时享受过一次。在速降以后发正念时，也有过那种舒服美妙的感觉。练功不用练功音乐的好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环境下都能练功。万一停电了或音箱没电了，以前是数数，后来我就不数了。无论是陪护照顾老伴，或是大量做家务拆洗清理卫生，感觉累时我就和老伴说，我得去歇一会儿，老伴就知道我要去打坐或者抄法去了。只要往那一坐，无论是写还是练，身体马上感觉轻松，很快就会消除疲劳。真的能体验到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第三部分，发正念。我觉得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逐渐地把宇宙把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干净，才能保证修炼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干扰。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没有特殊情况，我都能坚持做好。因为我从修炼一开始前半夜从来没睡过觉，所以不会错过。在发四个全球正念时，我清理自己是十分钟的时间。发完全球正念后，紧接着发本地区的正念，一般我都发40分钟，至少半个小时。今年4月起，每天的晚上7点半到8点还要发本市的正念。发正念时要尽量保持腹肌提起，腰板挺直，头正颈直，腋下空开，不迷糊，不倒掌，以宇宙中唯我独尊的气势，念力集中强大，发出的那个灭字要强大到宏贯全宇，灭尽一切邪恶。因为我家不但是各种真相资料的中转站，还是学法点，所以我为了确保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的来往安全，我特别重视发正念。我不但要发我现在住的小区所属的派出所、街道、社区和周围环境的正念，每次还要发我户籍所在地的正念。平时有空就发，不管时间地点，不一定立场，见缝插针的发，不让邪恶有喘息的机会，努力的使自身或所到之处空间场清亮干净。第四部分，广传真相救人。1999年720前，我是片区辅导员，经常参加弘法活动，家人帮助修整开辟2个练功场地，家里3居室把2居室布置得像单位的阅览室一样，供同修学法练功用。720后悟道，大法弟子讲真相传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坚持常年传播真相，到公园广场楼群发资料。我结束被非法劳教后流离失所，我走到哪儿都能设法联系上当地同修，广传真相，多救人。回到所居室十几年里，我能尽心尽力地按师尊的要求快讲，还帮助几位未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我默默地做协调工作，多次组织有针对性的接力发正念，解体当地邪恶，默默地组织协调真相币的制作传播，传递各种真相资料，还恢复组建过12个学法小组。我要继续努力实修，履行誓约，不负师尊苦度。当然我还有很多没觉察到的和没修掉的人心人念人情，请师尊放心，我会修炼如初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问题并修好才能真正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近半年以来经历了很多，感触颇深，下面就把这段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也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自己，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 第一部分，面对亲人同修也要向内修。我和妻子同修有机会去看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妻子倾向于以难民的身份留下来，但是我感觉不太妥，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暴露，而且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觉得这样做有点太突然，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妻子每天很消沉，而且不断想办法离开家，修炼也不精进了，练功也跟不上，我的压力也很大，尤其因为之前生意兑出去，后来又赶上疫情，经济形势不好，一直也没有收入，孩子在外留学又花销很大，所以感觉各方面的压力都上来了。还有家里老人们接连得病，几乎每个月都要陪个老人去医院，还有自己养老的压力等等，真像常人所说那种中年危机来了。尤其是妻子，之前她修炼上比我要精进，她一出现不正常的状态，我就心乱如麻，为她着急，提醒甚至催促她要振作起来。这时忘了找自己了，也开始消沉，而且开始出现了胸痛等不正常状态。好在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再加上看明慧周刊，不断的有机会去找自己，我逐渐认识到，我对人世间看得太重了，为情所困，而且修炼就修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的状态就放松了自己，亲人同修也有师父在管着，我的牵挂心事情只能把我俩往下拖，而且这种心态被旧势力操纵起来，得心应手，常常是我状态好时他不好，带动的我也不好了，而他状态好时我又不好，带动他也不好了，这样互相影响。还有就是一家人在法理的认识上也不是非得一样，就按照修炼人的要求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同时按大法的要求处理好家庭关系，只有走正了才能破除干扰，才能正实法。法理上明白了，我逐渐放下了，慢慢走出了互相影响的怪圈，妻子同修的状态也逐渐走上了正轨。第二部分，找到问题并修好，才能真正提高。陷入经济生活上的困境，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迫害，我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心促成的。后来捋出来有几个比较大的执着。一，注意修去色欲情。好像男同修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比女同修大，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二，看手机一定要严格控制。因为工作需要离不开手机，有时不注意看些小视频就容易被干扰，常人的东西有些看似没什么，其实背后就可能有不好的东西，比如小动物的视频等等。还有就是往往在沮丧消沉的时候，这东西会更严重，好像是在跟其他执着协同作战来干扰我，这些执着干扰内外勾结，在旧势力的统一指挥下从各个空隙袭击，往往遇到磨难时消沉了，就容易用这个排解，好比饮鸩止渴，过后更后悔，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一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清这些都是外来的邪恶，执着心也不是自己的本性，也是干扰迫害自己的邪恶一伙的东西，看清了就能分辨，就容易清除，而且要修忍，去执着时的忍真的很重要。三，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身体的病业。修炼之前得过一场大病，修炼之后好了，但这个病的观念一直没有完全扭转过来，遇到身体的病业反应时，往往就顺着常人的思路想下去，认为会这样那样，不能彻底的放下，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做好，常常是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通过学法看交流，我逐渐认识到，常人的病有常人的理约束，那就要按照常理治疗，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而修炼人的病大概有两种情况， 重的可能是旧势力的迫害，轻的可能是消除业力的反应，当然不是绝对的。不管哪种情况，我们首先不要生出害怕心。师父讲过修成罗汉因为害怕心掉下来的例子。那么如果害怕了，就已经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了。因为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不必害怕。那么修炼人的病怎么治，那就跟常人两码事了。我觉得第一要检视并归正自己的基点，这不是说空话，也不是讲大道理。因为师父在新经文惊醒中说，可是我们是身负宇宙最伟大责任的生命。只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并理解，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才能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对待这个磨难。不然的话，很容易落入为自己解决困难难处的角度而不自知。这时无论怎样找自己发正念，其实都是为私的。既得不到法的加持，师父也没办法帮你，你的努力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就像旧势力，不是也很努力地帮助师父正法吗？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自己感动自己，不但没能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却因为干扰了正法而走向覆灭。归正基点后，就要站在为了法、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完成使命的角度，好好找自己，深挖思想，别急躁，仔细找，花力气找，找到了就修掉它，不断提醒自己，别被执着带动，别顺着它想问题。其次还要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最后就是在行为上不能软弱，不能配合。比如我之前这些年，每到八九月份的这时候，都会有鼻炎症状的出现。去年难受的又要打针，又要吃药，又要找医生，每年都是忍得很痛苦，表现得也很脆弱。今年也是在看明慧周刊，受到同修的启发，同修也是引用了师父的法，要求不只是要在心上修，而且行为上要否定，要做到。所以我这次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就没像以前那样哭天抢地，或者是哎呦呼叫的，而是尽量的坚强起来，该工作工作，该干啥干啥，结果感觉比以往好多了。另外在整个修的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基点别跑偏，不要一不注意又陷入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里。四，找到慈悲心不够，自我以及妒忌心。我上学时小有成就，结果造成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观念，总觉得自己不一样。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或者别人没有尊重自己时，心里就受不了，甚至怨恨。这个心很可怕，不注意甚至会自行生魔。最近那些在海外站到大法的对立面攻击大法的人，起初就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逐渐走入魔道的。这些年一直在注意修这个心，但感觉彻底改观还是在师父发表经文惊醒之后。师父新经文惊醒发表后，我背了半个月才背下来，之后每天背一遍，对照自己，逐渐的我的慈悲心越来越多，很多以前很难放下的执着心迎刃而解。首先就是这一两年一直跟一个公司合作，做产品的设计和运营。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没怎么赚钱，所以很多时候是干付出，看不到回报，而且经常是我看到的问题或提出的建议，人家并不太重视，有时就消极。通过不断的学法，尤其学习新经文惊醒以后，心态上好多了，也不怨恨对方了，也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他们的难处了。现在我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而不去执着对方的态度如何。遇到问题想到的是，我是不是没做到位，是不是我应该承担或者负责的事情没做好，能够换个角度想问题。主要的活是人家干的， 我这里如果只是指手画脚而不实干，当然人家不愿意接受。另外，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不像我只是考虑产品和市场。这方面我就应该想得全面一些，而且我有责任沟通好，把话说清，所以不应该去找别人的责任，还是自己做得不够。还有就是背诵心经文之后，我把平时在心里看不上的，或者是有观念的，甚至是记恨在心的人，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告诉自己放下前嫌，要慈悲对待。因为有的人平时已经没有接触，或者是没有什么交集了，感觉都淡忘了，而实际并不是去掉了这些执着，而只是掩盖着，这个心并没有扭转过来。这回又把执着心重新翻出来打出去，同时在法理上我也明白了，在世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师父要救度的，我不应该去看这个人表面的好坏，那是在旧宇宙中被污染的，也是被旧势力干扰和迫害造成的。总而言之，就是从经文中我理解到了慈悲更深的内涵，所以甚至是以前伤害过我的人，我现在想起来也没有恨意了。有一天我路经一群老年人在唱歌，之前我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不只是唱得不好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被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很世俗的，所以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但是那天我看到他们唱歌，就感觉都很亲，而且以前走路看到路人什么的，都是很陌生的感觉，现在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了，感觉真的修出了师父在经文经醒中说的善意与爱心。五，找出怕心、安逸心。我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不好，因为经济的压力还有各种事情的纠缠，很难静下心去做，同时也有怕心。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上，所以一直想做一个网上的项目，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只是个想法，然后每天仍然浑浑噩噩地忙于生计等等一些事情。最近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上网发现《天地行》里面写得很全，只是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花心思去研究。所以虽然现在工作上、经济上有压力，但是我想也应该抽出时间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这件事情不做肯定不行。有一天我看明慧周刊一个交流，突然间感觉到真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说把别的事情做完有时间再做这个，而是应该均衡地安排好，每个事都不能落下。就是因为安逸心，所以造成了做了这个做不了那个。合理的安排好时间也是修炼中对我们的要求。六，找出主意识弱急躁心。我做事很容易急躁，这里面也有想快点突破经济迫害的心，但这也是执着，就应该好好去做，不用担心结果，而且应该是在修炼完成使命的角度去做好，而不能现在为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去努力。有时急躁没结果，就开始无奈、消沉，甚至主意识弱。当我真正在法上精进，这些也就都不再是什么问题。有一次晚上看明慧周刊时，一边看一边对照自己，感觉找到很多不好的心，没找到一个就发正念清除。之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然感觉飘了起来，飘到茫茫宇宙空间中，逍遥自在。那一瞬间再看平时放不下的东西，都感觉无所谓了。结语。以前写交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还是站在写文章的角度，就是写的这个文章要言之有物啊，或者是可读性强啊等等，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内心独白，并不是真正对自己的修炼进行深入剖析。而这次我就改了角度，因为觉得这是师父给我们大陆同修开创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梳理一下自己，能找到不足， 能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同时呢，自己修炼的经历也许给同修一些启发或者是经验教训上的借鉴吧，所以就没太注重什么结构或者是语言的规整等等，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写出一个真实的感受吧。最后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也感谢明慧网给我提供了修炼的借鉴和交流的环境，让我能够看到与精进同修的差距。希望在今后不多的时间内，把该做好的做好，不要枉来这一生，不要辜负下世的宏愿，更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清理自己，牙疼肿块快速消》，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一天，我和先生闲聊，从以哈战争说到俄乌战争，我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用词很刻薄，只图一时嘴痛快，当天晚上就开始牙疼。我知道是白天没修口招来的，但在隔天下巴就肿了一个包，有半个鸡蛋那么大，又硬又疼。以前看明慧文章，同修说牙疼会疼到痛不欲生，我还不相信，这回真正的体验了一把，真的是钻心的剧痛，疼的都想撞墙。我开始认真的向内找，我意识到一定是因为我有某些不好的心，不好到这个份上，才使我不得不承受同等程度的恶念带来的报应。我向内找，从近日近期一直追溯到修炼以来，思想中的种种表现，每次找对一点，牙疼会松快一些，但是下巴的肿块总也不消，白天黑夜的疼，像被架在火上烤或辣辣的疼。当我从头到尾细细地过了一遍，忽然想起来，我当初是因为什么决定修炼的呢？细细地剖析，发现是心中向往的美好，大法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景，包括身体的健康，为人处事的自我满足，还可以让我清傲，超脱于很多常人之上。归根究底，我在追求出人头地，在利用大法满足自己的私心思念，找到了根源，看到了利用大法的那颗可恶的心，发正念也很有力度。因为牙疼，下巴的肿块又硬又大，张不开嘴。我听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关于病业的讲法部分反复听了多次，那天晚上完整的听到最后一遍，我理解了，大法弟子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难事，都是创造威德的机会，而这威德是不灭的，宇宙不灭，大法弟子的威德就不灭。当时是在听对澳洲学员讲法，大约时段2小时27分28秒至53秒。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心里涌出想要五体投地、无上顶礼的对师父感恩。当时我想，不管怎么疼，一定要闯过来。我反复念着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小法轮，转呀转呀，然后就隐去了。这让我倍感振奋，我继续念，难忍能忍。下一句还没念呢， 突然一两秒钟的剧痛，然后感受到下巴的肿块在快速消，像按瘪的气球，完全能感受到的速度在消。虽然在修炼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神迹，当神迹再次出现，我还是会特别的振奋。第二天醒来，牙痛全消了。我兴奋地打电话给同修，讲述我的经历。同修说，你怎么忘了呢？俄语中我的发音和牙的发音一样啊。这是提醒你要清理自我了。是哦，这个发音问题没想起来，但还是借着牙疼的机会，实实在在清理了自己。也真切体会到，想利用大法追求世俗的美好，这个可恶的心带来的痛苦，会使很多众生得不到解脱。能让自己和众生解脱的，只有同化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